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宣教月，这几年每次到宣教月，我都会讲一位跟宣教有关的圣经人物。我讲过安德烈、亚波罗还有巴拿巴，比起一些我讲过的沉重的讲道，这只能算是个小品文。我们跟这些圣经人物在圣经里相会，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他们跟我们同样都是天路客。在走天路的时候，他们跟神的关系如何，他们如何选择侍奉的道路，他们如何将自己奉献在祭坛上，这些都是宝贵的遗产，可以让世世代代的神的儿女们珍惜和学习。今天要讲的人物比较特别，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对同心同行的夫妻，他们就是出现在《使徒行传》后半段的雅居拉和百基拉。我会分三段来讲，我讲背景、事工和他的榜样。首先我们来看他的背景，有身家背景和时代背景。我先讲他的身家背景，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18章1到3节。这是啊，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离开罗马，新近带着700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被同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作主。我们先看一下地图啊，这是啊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时候的地图。真的看不到 OK。先看一下哈，这个是本都啊，就是雅居拉啊的出生的地方。然后你们看这一带整个地方，我们称为小雅细亚啊。然后这边是啊，这边是希腊半岛，希腊跟今天的希腊跟土耳其当时都是罗马的统治的。然后呢，在希腊有他们有个省份，他们。哦，罗马就把他们分成省份，这边是亚该亚省，就是希腊半岛这个地方。然后呢，以弗所这个地方叫做亚细亚，亚细亚省，你们看到没有？看到亚细亚，这是他们有这个整个亚细亚，就是小亚细亚啊、哦。这个这边是美西亚省，这边以弗所这边是亚细亚省啊、哦。我大致介绍一下，因为他们走的地方就是。罗马，从意大利的这个罗马到了哥林多，然后会到以弗所，然后再回到这边意大利这边罗马，就是你们可以看这是很大的跨越啊。那我们现在我们来讲他们的一些啊背景啊。那么这事以后，第一节这事以后指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在《使徒行传》17章记载的，保罗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末期，他就来到了啊希腊的雅典，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雅略巴谷，他跟一些雅典的知识分子来传神的福音，但是信而接受的寥寥无几，他就很失望，之后他就来到了哥林多。然后雅居拉他是犹太人，生在本都啊，刚刚已经看到了本都，他是在小亚细亚的东北部黑海的南岸，现在的土耳其的地方，他们可以说是散居在海外的犹太人。当罗马皇帝格老丢他下令一批犹太人迁离罗马的时候，雅居拉就带着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半岛来到了希腊半岛的哥林多。我们常常雅居拉百基拉好像会搞错哈， 其实你英文就不会错了。雅屈拉就是 Aquila， 百居拉是 Priscilla， 所以你记得 Priscilla 这个名字，你就不会搞错了啊。OK， 那哥林多跟以弗所就是保罗宣教旅程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城市。我刚讲过，当时希腊、土耳其都是归罗马管的。哥林多就是亚该亚省，以弗所就是亚细亚省。那哥林多它是罗马亚该亚省的首都，它是在雅典的西南边大概80公里的地方。它附近有个地峡，位置险要，是商业中心。保罗离开雅典以后，他用哥林多为目标，就是因为他位置很重要啊。他们的职业是制造帐篷，制造帐篷可以泛指一些制造皮革的人。保罗呢，因为跟他们同业，就和他们住在一起，一起做工。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保罗受过高深的教育，怎么会和他们一起来制造帐篷呢？原来犹太人他们从13岁起到30岁，每一位男子都要选择一种技能，学习一些技巧技术，然后出去谋生。拉比就时常提醒以色列人，如果你不教你的儿子学习一门技门，你就是教他去偷窃。他又说，男人有一技之长，等于你的葡萄园有了围墙。新约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制造帐篷、做木匠、牧羊人、葡萄园工人等等。有时候保罗他是一边宣教一边制造帐篷来维持生活。下面我讲他的时代背景。为什么我们要提时代背景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受到时代大洪流的影响，而改变我们整个人生的大方向。譬如说，在50、60年代，有大批的华人从香港、台湾、东南亚来到北美留学，然后呢，查经班、夏令会就陆续成立。在这个期间呢，在信主受造就，在圣经以及侍奉上装备成熟的华人，就成为70、80年代华人教会的主力。我就是在70年代随着留学潮来到了北美，在华人教会信主接受装备，从此改变了全家人人生的大方向。80年代初期以后，大批的中国留学生开始来到北美，大部分良友的众弟兄姐妹就是随着这股留学潮来到这里。又因为正当网络发达的时代，能获得的资讯更多更快速，他们在大时代冲击影响之下信主委身，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世界观整个翻转。这是时代大洪流对他们的影响。那么置身在第一世纪初期教会那样动荡的大时代里，雅居拉和百基拉又受到如何的影响呢？雅居拉和百基拉本来是住在罗马的犹太人，可能已经是基督徒，因为根据当时一位历史学者写的《格老丢传》，他其中提到，当时皇帝颁布的迁徙命令是犹太人因为基里斯都的煽动而常常骚乱，因此把他们逐出罗马。基里斯都和基督发音相似，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些被驱逐出境的犹太人就是基督徒，而在犹太社群当中引起的骚乱是因为基督徒传福音而引起的。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在耶路撒冷来自各地的犹太人当中有从罗马来的，他们回去之后可能就建立了教会，雅居拉和百基拉 可能因此听到福音而信主。因着主后50年罗马皇帝格老丢的一道命令，他们来到了哥林多，而这个时候保罗正好从雅典来到了哥林多，雅居拉和百基拉就接待了保罗。圣经里说，接待传道人和圣徒是一种蒙恩的侍奉，又因为他们是同行，保罗就和他们同住做工。这样的因缘际会怕是千载难逢的，因为保罗被称为翻天覆地一使徒，也因此他们一生的侍奉也和保罗的宣教紧密相连，这是大时代的洪流对他们的影响。从主后50年到62年之间，也就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末期，一直到保罗在罗马第一次坐监这段期间，他们两个人是保罗得力的同工，他们的足迹遍布哥林多、以弗所和罗马，这也是他们主要的事工所在地。下面我就讲他们的事工。首先讲在哥林多的事工，雅居拉和百基拉他们在哥林多遇见保罗的时候，正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末期。根据《使徒行传》18章的记载，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手所创立的。我们来读第四节：每逢安息日，再会。好，谢谢。从5节到10节，他其中提到，后来他的主要同工希拉和提摩太也从马其顿过来，保罗就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但是他遭到抗拒和毁谤，后来他就转往对外邦人传福音，然后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我们读11节。好，6个月将神教训他们。谢谢。相信在那1年半里，雅居拉和百基拉因为和保罗同住，相当可能他们也接待了希拉和提摩太。他们一方面接受保罗神话语的教导，灵命逐渐成长，一面他也帮助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令人归主，在那里建立了教会基础。在1年半里，他们和保罗亦师亦友，一同当兵，是保罗亲密的同工。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需要成长，我们在教会里接受的培训还有接触的属灵前辈会帮助我们成长，如果我们肯虚心受教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成长的，不仅是圣经知识的学习，更是属灵生命的更新。属灵前辈的生命是在生活中经历神的累累果实。相信雅居拉和百基拉因为保罗的教导真正的认识到神，而且他们也从保罗身上看到他是如何效法耶稣，因此从他身上学会如何侍奉神，如何将自己全然的奉献在祭坛上。相信他们夫妇是心里火热殷勤服侍主，而且是以家庭为单位同心侍奉，开放家庭接待宣教士，夫妻两人的灵命也在侍奉中慢慢被建立起来。下面我们讲他在以弗所的事工。这《使徒行传》我们读18章18节到21节。好，我们一起读。 好，谢谢。这四节经文是说，保罗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半不久，就辞别了在哥林多的弟兄，他就离开了当时的亚该亚省，往叙利亚去，就当时的小亚细亚，到了以弗所。以弗所是罗马省份亚细亚省的首府，在小亚细亚的西边，现在土耳其的西南部，是一个枢纽城市，接通罗马帝国的东西两个地区，是各类文化交集的城市，也是基督教重要的宣教基地。以弗所是个自由港，有自己的公会，它有著名的雅迪米女神庙。我06年参加新约使徒行踪团，我去过，到了以弗所。这个海港很久以前就已经淤塞，城址都已经荒废了，但是从发掘出来的遗迹非常可观。我们看到它的道路宽广，有很大的图书馆，还有剧场。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雅居拉、百基拉留在那里。以弗所的人接纳保罗，甚至要他留下来，但是他不肯留。不久，保罗就离开了以弗所，结束了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保罗想必有充分的理由，非得急着离开以弗所。他把雅居拉和百基拉留下来，这个应该也有门徒训练的用意。和保罗同工同住一年半，他们夫妇两人想必灵命是成长很多。以弗所是宣教的重要基地，所以保罗就把灵命成熟他们留在那里负责宣教，这也是帮助同工成长很重要的一环。放手让他负责一项事工，这样的门徒训练在教会小组里都可以实行。因为良友小组不断的分组，我看到好几位灵命不错的弟兄姐妹，自从担当了小组长的重任以后，灵命飞速成长。我想这也是门徒训练。相信雅居拉、百基拉在保罗离开之后，灵命更加的成熟，成为神贵重的器皿。从下面这件事我们就可以知道，18章记载雅居拉夫妇在以弗所的时候做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和亚波罗有关。我讲亚波罗的时候也提到过，可能你们也都不记得了。我们一起读24节到26节。好，谢谢。就在保罗离开以弗所开始第三次旅行步道以后，有一个犹太人亚波罗就来到了那里。他原本生在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罗马帝国第二个重要的城市，在历史上它是以富有学术文化气息而出名的。城里的犹太居民很多，研究圣经的风气很盛，有名的74译本就是在那里完成的。亚波罗想必受到很好的犹太人的教育，以及亚历山大学术风气的熏陶。如果是在中国，他可以说是北大毕业的啊，北大的 PhD。他学问渊博，又熟悉旧约，而且很有口才，在会堂里，在公众面前，他就放胆地讲解阐释圣经，用主的道来教导人，很有说服力。但是很可惜，他对耶稣的认识仅仅来自耶稣之前施洗约翰的教训， 大概只认识四福音书前半部的耶稣。相信当时有些门徒将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和耶稣早期传道的记录带回亚历山大和以弗所两个地方，但消息从此中断，再也没有听到后期耶稣的被捕、被审、被钉十字架以及死里复活，更不知道耶稣升天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及使徒宣告耶稣为弥赛亚的信息。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冷啊？因为我最近身体不好啊，我不知道，哎，我觉得很冷啊，谢谢，就在这个时候，百基拉和雅居拉在以弗所听了亚波罗讲道，可能觉得他很有潜质，但也知道他并不完全晓得耶稣所有的事情，这无疑是一种很严重的缺失。于是他们就把他带回家，把主的道更加精确详尽地向他讲解，特别让他认识到耶稣是基督，是救主弥赛亚。亚波罗他也谦卑地接受了百基拉和雅居拉的教导。后来他们和以弗所的弟兄就给哥林多教会信徒写了一封信，要他们接待亚波罗为主的肢体。亚波罗到了那里以后，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在哥林多前书一到四章里，保罗赞扬亚波罗在哥林多的传道工作，并且宽大地表示他是神合场中的同工。我们看一下你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我栽种，雅居拉和百基拉他们核实而且谨慎地教导了亚波罗，帮助他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使徒行传十九章记载，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又来到了以弗所，会堂的犹太人拒绝福音，他就在推拉奴学房天天辩论，在那里向外邦人传福音有两年之久，福音就传遍整个亚细亚省。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写了哥林多前书，最后的问安里提到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的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地问你们的安。他们家里的教会是指什么呢？原来初级教会没有像现在的教堂都是在家里聚会，好像大陆也有家庭聚会，是差不多那种情形。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知道，雅居拉和百基拉他们长期性的开放家庭作为聚会的场所，因为他们曾经住过哥林多，所以保罗就提起他们夫妇的问安。很可能在哥林多的时候也是在他们家里聚会。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九节提到问百基拉和雅基拉，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九节，一起读一下。问百基拉、雅居拉和阿尼瑟佛一家人好，阿尼瑟佛在以弗所服侍过保罗，当时的提摩太在以弗所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所以那时候提摩太在以弗所，那时候可能是在主后64到68年之间，雅居拉夫妇在这个期间就跟提摩太同工。他们夫妇大约从主后50年到62年是跟保罗同工，当保罗第二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他们就跟提摩太 在以弗所同工。最后他们的事工所在地，我讲罗马，罗马书十六章三节到五节，罗马在罗第三个在罗马，哦，我们一起读一下。问白金，好，谢谢，谢谢，谢谢，就这样。罗马皇帝格老丢在主后54年去世，百基拉和雅屈拉可能在那个之后就回到了罗马，他们在罗马的家又开放作为家庭教会。根据推测，保罗在哥林多写罗马书的时候，很可能最早是54年底或是55年底到57年初那段时间。保罗他是向当时在罗马传福音牧养信徒的百基拉和雅居拉问安，也再度回想在哥林多布道时候困难重重。他没有忘记百基拉雅居拉开放家庭接待他和他同工，他们而且冒着生命的危险保护他，为了他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所以衷心的感激他们。圣经没有进一步描述是在哪里，是为了什么事，他们不顾性命的来保护保罗。总之，他们夫妇在宣教事工上全力支持保罗，即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就像保罗一样，为了福音不以性命为念。他们夫妇在罗马侍奉过几年以后，又回到了以弗所。前面已经提过，他们在以弗所和提摩太同工，他们一生侍奉的经历都和保罗和他的同工们翻天覆地的宣教事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最后我讲他的榜样，我们要谈到这对夫妻的榜样，我分三方面来讲。第一方面是同心同行，圣经提到他们的时候都是两个人一起，可见他们是同心的侍奉。其中有四次是百基拉的名字在前面，很可能百基拉是比较被人知道，或者说在教会里他扮演的角色是比较重要的。那么这会不会造成夫妻之间的问题呢？记得我在三家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有一位姐妹跑来问我，她说，你在家里会不会出现问题？有问题，因为你在教会是做带领的工作。因为那时候我也讲到，我那时候就当场愣住了，因为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过。根据圣经的教导，夫妻两人在神面前生命地位平等，但是各自的职分和角色不同。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五章22节到25节。好，你们做妻子的20。好，谢谢，谢谢啊。对，我今天好像不是很灵光。我相信雅居拉和百基拉做到了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否则他们很难做到同心侍奉。他们应该也做到了哥林多前书13章4节讲的，我们一起读一下。谢谢。在家庭里， 他们两人，我相信他们两人同时接受圣灵的引导，做好本身的角色和职分。因此在教会里，即便是妻子做带领的工作，家庭应该也不会出现问题的。相信雅居拉100%的支持百基拉的侍奉，在一旁默默协助，尤其是在开放家庭方面，如果不是夫妻同心，是很难做到的。他们在哥林多、以弗所、罗马开放家庭，接待同工，弟兄姐妹就在他们的家中聚会，他们的同心同行是信徒侍奉的楷模。我们在教会里也看到了不少夫妻同心侍奉的美好例子，见证了夫妻二人要在主里彼此扶持，相互建造，同心同行，因为他们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下面我讲他的第二个榜样，成全同工。当他们在以弗所看出亚波罗对福音的认识并不完整，于是就邀请他到他们的家中，将神的道给他们详尽的讲解。那时保罗已经离开了，他们必须当仁不让，他们的教导既合时也很谨慎，他们是私下教导，而不是公开的改正或指责。经过他们合时合宜的教导，亚波罗有了更好的装备，所以当他想要去哥林多的时候，弟兄们就勉励他。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图画，因为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性，有的时候同工之间是会互相嫉妒的，就怕对方超过自己，因此看到同工有不足的地方，心里很可能窃窃私喜，最好对方受到指责，当然也就不会告诉对方他哪里需要改进了。不过同工之间用爱心说诚实话，或者说用爱心说真理，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操练才可以的。雅居拉、百基拉能够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亚波罗，并且做出很大的帮助，这样的风范实在让我们佩服，也值得我们学习。当然亚波罗他谦虚受教，也是他能接受教导的一个主要因素。后来亚波罗在解经方面很可能是超越了百基拉和雅居拉，但相信他们夫妇不会不高兴，反而会因为在神的国度里多了一位重量级的圣经教师而大为欣喜。腓立比书2:3-5教导我们，我们一起读一下。凡事谢谢。保罗劝勉信徒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要信徒效法基督。有关同工彼此的关系上，他要我们思考以下这些问题：对耶稣来说，有什么事是很重要的呢？有什么原则是他所看重的呢？有什么目标是他致力追求的呢？还有他的选择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做的呢？下面讲最后一个他的榜样，代职侍奉。他们夫妇两个人一边制作帐篷皮革可以养生，一边在教会中积极投入侍奉，和传道人密切配搭。从教导亚波罗这件事看来，他们在圣经真理的认识上不但深入而且透彻，一方面要工作，一方面还要研经，同时参与多方面的侍奉，开放家庭， 作为聚会的场所。我们也很有理由相信，他们工作上的收入除了必要的养生以外，大部分应该都作为圣工所用。从哥林多到以弗所，再回到罗马，然后再搬回以弗所，他们为了福音的需要配合传道人做相应的迁徙，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当时交通不方便，走陆路费时费体力，有时难免会碰到盗贼，走海路也可能碰到大风浪，有生命危险。我十天前才从 cruise 回来，在那18天的航程里，只要豪华游轮在大洋里有些颠簸，我就觉得很不舒服。更何况当时船只简陋，其中的颠簸艰辛可想而知。又因为他们对传福音有使命感，才可能如此任重道远。我们再读一下《哥林多前书》9章16到17节。这是保罗对我们每个人的劝勉。制造帐篷皮革的手艺可能在当时是哪里都有需要，可能哥林多需要，以弗所需要，罗马也需要，但是我们现代人学的专业不一定到哪里都可以找到工作。因此我是这么想，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做好像雅居拉夫妇一样代职侍奉的角色，相信也是蒙神悦纳的。因为我们大概不可能带着一家大小 一下迁到这里一下迁到那里，当然有宣教士是如此做的，但是我是说我们一般人来说，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是代职侍奉啊。保罗有制造帐篷的手艺，他和雅居拉、百基拉一起做，那么他是代职侍奉吗？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有人认为他是代职侍奉的请举手。哎，很好，大家都很好，很知道我的意思呀。他不是代职侍奉，保罗是全时间侍奉。为什么这么说呢？罗马书1章1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使徒是耶稣基督的代表，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代表，他奉召负有特别的职责，就是传神的福音。他是全时间的侍奉，但是呢，有时候他会打打工，制造帐篷来维持生活。但是像腓立比教会经常在经济上物质上就给予支援，让他可以专心的传道。我们在不同的教会都会看到一些专业人士，除了上班时间以外，他就配合专职的传道人投入教会的侍奉，出钱出力，在圣经上也有很深入的了解，可以做教导传福音的侍奉，尤其是基督之家的长老啊，代职侍奉的长老都是这样的。像这样的代职侍奉，就像雅居拉、百基拉夫妇一样，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保罗曾经这样劝勉我们，我们一起读一下《罗马书》12章1节。谢谢，这是劝勉我们，我们要用被神翻转的新生命来见证神，每天过着敬拜神的生活。在大时代洪流的浪潮里，我们都身不由己地被推涌着往前走。我们要感谢神，在留学移民的浪潮里， 让我们来到了有深厚基督教基础的美国，让我们得以听闻福音，信主得救，有了神给的新生命。我们的一生都是神的计划，在我们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里，都可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神也如此呼召我们。我这次坐的邮轮，每一个船舱里都有放着一本圣经，有位退休的美国牧师带领每天的查经，还有主日崇拜。在三次的主日崇拜里，最多的一次有200人，占了旅客的1/9，都是来自美加中老年的白人，他们唱古老的教会圣诗，每次崇拜都会要求唱奇异恩典，他们感谢神的恩典，让他们得蒙救赎，活出充满恩典的人生，他们也喜欢跟别人分享神的恩典。在我们每天的日子里，我们都要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活里，这样的信仰才是真实的信仰。我们可能不能像雅居拉、百基拉夫妇一样跟着保罗四处传福音、建立教会，而且为着福音的需要四处迁徙，但是我们可以效法他们的榜样，将自己奉献在祭坛上，心里火热服侍主。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装备自己，夫妻同心侍奉，让我们的工作、家庭、侍奉都能够取得平衡，在家庭、在教会、在邻舍、在职场上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分享神的恩典，让我们的家人、弟兄姐妹、邻舍、同事都能够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信这样也是蒙神悦纳的宣教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你赐下恩惠的福音，让愿意相信的人就可以得到这救恩，有了新的生命。真是求主你来使用我们的新生命，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让主的名得到高举，愿荣耀归给父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